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最近呢，不管是朋友圈、抖音还是各种群里面，都在疯传一个词儿，那就是 open claw 养龙虾。很多朋友在问这个养龙虾到底是什么，普通人能玩吗？是不是能赚钱呢？今天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聊天、
购物、
追剧、
看电影、
有外卖、
听歌、
玩游戏、
一军还有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玩到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将会在今天晚上发布的荣耀 Magic V6 折叠屏。那现在关于这款手机的配置信息已经曝光的差不多了啊。在具体的设计方面，这款手机采用圆形的后摄模组，在模组外呢有一圈装饰环，然后后摄模块和这个机身中框采用的是金属色的设计，整体的产品风格是偏于成熟稳重的那一种。那具体配置方面， Magic V6 搭载的是满血版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处理器，电池容量7150毫安时，在折叠屏当中属于非常大的一个电池。影像方面给到了6400万这个长焦，还有防水方面支持 IP68 和 IP69， 据说是同级唯一支持4米防水的手机。最大的亮点呢是在于机身轻薄，整体重量219克，机身的厚度把它合起来 8.75 毫米。那今天晚上可以关注一下最终的一个具体价格。再来关注 vivo， 之前有爆料说 vivo 接下来会有一款小改款的迭代机型，叫 vivo X300 Max， 那么现在官方确定了不叫 Max， 还是跟以前一样叫 S， 也就是 vivo X300S。那这款全新的 vivo X300S 将会给到 6.78 英寸的144赫兹大直屏，京东方的材质啊，然后这块屏呢支持 3D 超声波指纹，配备 iQOO 15同款的战鼓大师对称双扬声器 Pro， 还有超感的游戏音域，另外也有定制超感震动马达，这个是 X 系列历史上最大最强的马达。也就是说，虽然它并不是主打游戏的机型，但是在 iQOO 15上面那一套比较好的外围的配置，能够在体验方面明显有感知的这些配置，这次全部拿过来了用了啊。那 vivo 的 X300S 它的背部依旧是居中大圆环模组，蓝色蔡司标志是在正中间的，然后搭载天玑9500处理器，配备7开头的硅电池，90瓦的有线充电，后置呢有2亿大底主摄，1颗5000万像素的中底潜望式长焦，然后这个长焦镜头也是支持微距的长焦微距啊，在防水方面是 IP68 IP69 级别。那 vivo X300S 将会跟 vivo X300 Ultra 同厂发布。那我们知道 X300 Ultra 它的最大亮点在于影像嘛，就很多对于拍照特别特别在意的朋友都在期待这款机型。那 X300 Ultra 将会给到双两亿像素组合，一颗是两亿像素的主摄，另外一颗是两亿像素的长焦镜头，非常值得期待。 再来关注一加，那一加已经官宣了，一加 15T 将会在本月发布。这个是一款小屏机型啊，小直屏。那它搭载的是 6.32 英寸的屏幕，配有物理极窄四等边儿，7500毫安时的大电池，支持100瓦的闪充。然后这次有一个升级点，就是它的那个长焦镜头升级为潜望长焦了，而且整个摄像头的模组凸起变得更少了。在满级防水方面 ,IP66, IP68, IP69, IP69K, 这个都是支持的。此外呢，还有50瓦的无线充电以及 3D 超声波指纹，这些外围配置也都是有的。所以说如果想要小屏的机型，并且对于性能表现更在意的朋友，可以等一下这一款。好，那说到一加的话，今天有一个大消息啊，也是之前传得沸沸扬扬的消息，算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终于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点点眉目，那就是关于手机涨价。那今天呢 ,OPPO 在官方商城发布公告，宣称 OPPO 子品牌一加涨价。那么从3月16号起 ,OPPO 的 A 系列、K 系列以及一加全系在售产品的价格都要上调。其中呢一加 S6 系列的涨幅最高达到500元。那其他中低端机型的涨幅集中在300到500元。此外呢还有消息说 ,OPPO Reno 15系列以及 OPPO Find X9 系列将会在4月份涨300块钱左右。不过目前 OPPO 官方没有回应。那据了解，像 OPPO、VIVO、荣耀三家厂商已经在春节期间就口头通知各地的经销商们，在开工后控货不出货或少量出货，以应对接下来的涨价。那接下来 VIVO、荣耀、小米、iQOO 等品牌在3月中下旬也会启动调价。其中呢 ,VIVO 就是没有任何的官方宣布，而是各地经销商代理自行涨价。荣耀的话呢，预计在月底直接启动涨价流程。那接下来这批机子能涨多少钱呢？据说普遍会上调600到1000元，这个是即将发布的一些新机的一个涨价的幅度啊。中高端机型的这个涨幅可能会更高，达到2000到3000元。那部分在售的老款机型也将会同步上调价格。如果说内存价格维持高位的话，在今年的手机市场可能会出现一年内多次调价的情况。而且我这边确实也了解到很多，比如说各品牌的体验店的员工也都说接到了公司涨价的通知，只是说涨多少，哪天开始涨，目前还没有确定。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红米的 K90 至尊版，因为每一代的 K 系列最后都会有一个至尊版啊。那关于 K90 至尊版，现在也有很多的配置信息曝光，它会给到 1.5K 分辨率的165赫兹高刷直屏，搭载联发科天玑9500处理器，并且内置独立的显示芯片，配备8500毫安时的电池，对称式的双扬声器，还有超声波屏幕指纹，以及 IP68 级别的防尘防水。那这一次的 K90 至尊版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点，一呢就是配备主动散热风扇，二呢是向 Pro Max 看齐，联名 BOSS 进行调音，大概率在4月份就会正式发布。那接下来关注的是一份榜单啊，旗舰手机销量榜，也就是说各个旗舰手机他们的这个卖的怎么样，卖了多少。那截至到2026年的第九周，苹果呢 iPhone 17系列稳居榜首，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 2383.97 万台，紧随其后的是华为和小米。那具体来看，华为 Mate 80系列的销量是 405.48 万台，小米17系列 391.67 万台，这个是排名第二和第三的。那么再往后分别是 Vivo X300 系列、 OPPO Find X9 系列以及荣耀 Magic 8系列。销量数据呢，Vivo 的 X300 系列是 175.39 万台， OPPO 的 Find X9 系列 144.34 万台，荣耀 Magic 8系列是 84.25 万台。那接下来这个市场竞争将会进一步升级，华为呢即将带来 Mate 80系列的全新的版本，然后 Vivo 和 OPPO 的高端旗舰 X300 Ultra、 Find X9 Ultra 也有望在本月正式发布，所以说这个销量排行榜可能会有一些变动啊。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2，这里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 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
手机都能做什么？ 拍照、
聊天、
购物、
追剧、
看电影、
有外卖、听歌、
玩游戏。
平均还有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以后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哲毅他说，听说真我要停止新品研发了是吗？其实这个目前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消息，大家所看到的说什么 Realme 停止研发新机，以后也不再发布新机了，只是有一个朋友圈的一个截图，那个朋友圈里面应该是一个 Realme 体验店的一个员工大概说了一下。但是后来 OPPO 这边回应说 Realme 其实目前新品研发并没有停止，所以说这个事儿目前是扑朔迷离的，我们不用太管它，可以等一等后面，如果说后面有官宣了，那可能是 Realme 的官宣或者说 OPPO 的官宣，如果没有官宣那就是没有事儿，正常的接下来新机会一步一步的走啊。 Sunshine 他说3000元以下的手机想要电池容量大的有没有推荐？如果仅仅是电池容量大，那就有很多的考虑，比如说荣耀 Power 2，这个是目前在售的手机当中电池容量最大的，荣耀 Power 2的电池容量是10080毫安时，然后是荣耀 2T，因为荣耀 Win 和荣耀 Win 2T 这两款都是10000毫安时的大电池，但是3000元以下的话就只有荣耀 Win 2T 了，它呢是10000毫安时，也是满足你的需求。另外一加 Turbo 6 Turbo 6V 这两款手机都是9000毫安时的电池，所以这个是目前在市面上电池最大的几款机型，如果你仅仅只是要电池容量大的，你就可以从这几款当中去选啊。有朋友问到说华为的Mate 系列跟荣耀的 Magic 系列接下来会推出小屏旗舰吗？你看现在咱们说到小屏的话，有一个默认的一个屏幕大小的尺寸就是 6.3 英寸，6.3 到 6.35 之间吧，你看有的手机说 6.3 英寸小直屏，其实就是 6.31 6.32 这样，所以说 6.3 英寸的这样的一个级别的尺寸才会被认定为小屏手机。那荣耀的 Magic 系列、华为的 Mate 系列目前确实没有，那接下来有没有目前也没有看到两家厂商的任何的一个透露，所以大概率目前不会有。但说实话，其实 Mate 系列也好， Magic 系列也好，他们这两个系列的标准版，你比如说 Mate 80系列的标准版 Mate 80， 荣耀 Magic 8系列的标准版 Magic 8，这两款它比他们这个系列的其他的几款机型，像 Pro或者说这个保时捷非凡大师版，跟他们相比的话，他们的尺寸本身就已经小一圈了，它是属于那种中屏大小，也就是说它虽然不是 6.3 英寸的，但他们也不是 6.8 英寸的，他们是 6.5 几英寸的那种，属于中屏的，手感也还不错啊。杰他说家人要买1000多块钱的手机，男士用，希望性价比高一点。这个性价比啊，我多次强调，性价比呢是相对于咱们的需求而言的，在能满足你需求的情况下它还便宜，这叫性价比。如果没有需求只是单纯的说价格，这个其实没有意义。既然你没有说需求，我也只是说目前在这个1000多元价位段表现还不错的几款机型，一个呢就是荣耀 X70， 最大亮点就是电池够大，然后抗摔防水比较耐用，这个是在中低端机型当中卖的比较好的一款。另外就是一加在年后推出的一加 Turbo 6 Turbo 6V，不是年后，是元旦之后啊，对，也可以算年后啊。一加 Turbo 6，一加 Turbo 6V 这两款呢，就是电池比荣耀 X70 要更大，而且性能更好，当然它的价格相对也要贵一点。但是现在都有国补，所以说把这个国补考虑进去的话，也就是1000多块钱。婉蝶他说很喜欢 OPPO Reno 15，这款手机有没有什么优缺点能评价一下吗？优点就是外观好看，拍照好，没啥短板。我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所有的优点缺点都是相对于具体的需求而言的， 只要你喜欢，各方面配置也都能满足你的一个日常的使用，那就可以。我觉得这个就跟相亲一样，这个男的你或者说这个女的你就是看上他了，你觉得哪哪都好，情人眼里出西施，那对于你来说他就没有缺点。但是可能别人觉得他，你看他个儿不高，他性格不好，或者说他收入低，这个可能是别人给出的评价，这叫短板，对吧？那在他们那儿就觉得这些是短板，但在你这儿我就是太喜欢他了，我能够接受他的一切，那就不像有短板。还有朋友问到的是能不能推荐免费听书的 APP， 这个挺多的啊，免费听书的 APP 挺多的，比如说微信听书，比如说番茄上听。微信听书的话就是没有限制，每天应该是有90分钟的免费收听时长吧，如果90分钟不够听，做一些任务应该也能够再兑换一些免费时长，但是它基本上没有费用，可能有少量的资源需要付费收听，但是那么多免费的资源呢，咱们先听着啊。番茄上听的话也是没有，前期是没有限制的，当你听够多长时间之后，可能那个收听时长会有缩短，就会有一些的限制，但是问题不大。番茄上听基本上就是刷广告，刷一个广告就可以全天畅听了。还有天涯，他说想问一下现在拍照厉害的机型5-6千的价位推荐哪一款？OPPO 的 Find X9 Pro， Vivo 的 X300 Pro， 再就是华为的 Mate 80 Pro， 这三款啊，在这个价位拍照属于非常非常厉害的三款手机。如果你对于拍照的要求比较高，建议你这三款都看一看。可能这个时候总是有朋友问我说能不能再评出个1-2-3来，这个没办法评1-2-3，就是谁到底表现是最厉害的没法评，它不像咱们考试，考试是有标准的，你按照标准去看你的答案是否正确就可以给出个1-2-3名了，但是这个东西它没有，因为它好不好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事情，硬件配置都很厉害，但是各家的这个调教思路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在色彩方面就更加的浓郁，有的在色彩方面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寡淡，这个不好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欢。所以就是说你要真的特别喜欢拍照的话，我所推荐的机型只是给你一个参考，具体你喜不喜欢还是得自己去试一试，看一看它那个拍出来的效果是不是你要的那种感觉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的手机交流群，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进什么群啊。那入群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也就是咱们节目的后仨字手机圈，然后你会收到一段文字提示，根据提示来操作申请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新的表演，你微笑的双眼，是否当时早有预感，看到了今天。当我没日没夜听着最爱的唱片，当我书本每一页都画满了和弦，你从不曾熄灭我天真的火焰，不怪我在浪费时间，是你的无条件成就了这一切，是你让我看见天空没有极限，我都为了无边破茧的我会飞向更蔚蓝的明天，见
手机都能做什么？
拍照、
聊天、
购物、
追剧、
看电影、
有外卖、
听歌、
玩游戏。
一军还有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最近这段时间呢，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一个话题啊，因为朋友圈呀、抖音呀，你随便刷随便看，经常能够看到这个词儿，目前出现的特别频繁，那就是 open claw 养龙虾。很多人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困惑，养龙虾，这龙虾不就是我们吃的那个海鲜吗？清蒸啊，油焖啊，这怎么养它呢？养它干什么？对吧？这个其实跟大家想的不一样。接下来呢，我会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什么是大家最近聊的比较多的养龙虾。再有就是普通人能不能参与，能不能靠它赚钱，一次性讲清楚啊。Let's go。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啊，这里的龙虾跟我们吃的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它是最近 爆火的一款 AI 智能体，官方名称呢就是 OpenClaw， 也被称作 AI 自动化代理平台。这个名字比较复杂，大家不用管，你只需要简单的理解为它是一个能够帮你动手处理电脑任务的数字员工，24小时不休息、不偷懒、不含泪的电脑助手。那至于这个助手为什么叫龙虾呢？其实挺好理解的，第一个就是它那个图标长得像龙虾，第二个就是它的核心功能像龙虾的钳子一样，能够精准地抓取电脑上的各类任务，还能自主操控电脑完成一系列的操作。然后大家就觉得，哎，你看这个好像跟龙虾挺像的，对吧？用那个钳子一夹，我这个任务全夹起来了，所以就给它起了一个龙虾的俗称。那久而久之呢，使用 OpenClaw 就被大家顺口说成了养龙虾。其实需要区分的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 AI 软件，那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OpenClaw 跟我们平时用来聊天的那个 AI 是不同的。因为普通的 AI 软件它只能陪你对话回答问题，说白了就是只能帮你说不能帮你做，它可以给你建议，但是怎么做还得看你自己。而这个 OpenClaw 呢，它是真正能够看见电脑屏幕，自主的去点击鼠标敲键盘，全程不用我们去操作，它自己就能操作电脑。而且它的使用场景是非常灵活的，既可以安装在个人电脑上，也能够部署在服务器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一点点的去调教它，教它如何完成具体任务，反正你教的越细致，它的操作就越精准。那这个就是养龙虾的核心过程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 OpenClaw 软件本身呢是开源免费的，但是你也不是说你养龙虾就没钱，这个花费主要集中在硬件支撑、模型调用和可选的技术服务上，反正没有强制消费。但如果说你需要用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可能也会需要扣你的费用啊。当然，这个时候大家就问了，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养龙虾有什么作用？我总不能说单纯体验没有实际价值吧。其实它的用处非常广泛，核心呢就是可以帮我们节省时间，减少重复劳动，解决生活和工作当中的繁琐问题。我们可以举几个最贴近生活的例子，比如说上班族每天要整理大量的工作文件，给几十个上百个文件批量改名，按类别分类，可能往往花费一两个小时，甚至要熬夜加班。还有每周要写的周报，每月要填写的各种报表，内容重复，格式固定的，却需要反复修改调整的，这种工作可以说是既枯燥又耗时，对吧？再比如平时喜欢网购的人，你可能想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总想看一看，哎，它到底能不能降价，可是你每天盯着它吧，这也不太现实。再有就是经常需要收集资料的学生啊，包括上班族职场人，想自动下载指定的文献资料视频，你要是手动一个一个保存也挺费劲的。所以说这些事儿 OpenClaw 它都可以帮你做。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运营着一些微信群，群里面有人比如说违背群规发广告干嘛的，你要是每天盯着这个看，你总有疏忽的时候，但是有这个 OpenClaw 它就可以帮你盯着，一看到有人发广告就自动帮你踢出去了。就是这些繁琐重复的事情，这个养龙虾它都可以帮你一键搞定啊。简单来说的话，只要是电脑上能完成的、重复性强的、不需要太多思考的工作，只需要教它一次的把这个流程一次性教会它，它就能24小时不间断的重复完成，不用你催也不用你管。你再举例子，比如说行政工作的人每天可能要统计员工的考勤填写考勤表，那我们用这个 OpenClaw 设置好规则之后，它就能自动抓取考勤数据，填充表格，省去手动录入的麻烦。再有就是做文员的人需要给客户发送统一的通知，那这个龙虾能够自动批量发送，还能记录发送状态，避免遗漏。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繁琐的重复性的工作当中解决出来，解放出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那除了帮我们省事儿，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现在大家一窝蜂的都去养龙虾，听说都赚钱了，那到底能不能赚钱呢？实话实说啊，确实有人通过它赚到了钱，但绝对不是说人人都能赚到钱，没有网上说的那么轻松，所以说大家要保持清醒。那目前如果说你通过 OpenClaw 能赚钱的话，比较靠谱的主要有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估计大家也学不来啊。什么呢？第一种方式就是帮别人付费安装配置龙虾，因为你看这么多人就觉得我现在得跟风尝试一下，可是哎呀这东西好复杂，我不会装，我不会配置参数，那你可能就需要别人帮你配置安装。好，有人专门提供这样的服务，收费100-600不等，这个是对于人家来说最直接最稳妥的赚钱方式，对吧？那这是第一种赚钱的方式。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卖脚本、卖教程、 做社群。比如说你已经熟悉掌握了养龙虾的技巧，你知道怎么调教它完成各种任务，那你就可以把自己的经验整理成详细的教程，或者说编写一些好用的操作脚本卖给想学习的人。你也可以建立一个社群，专门解答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收取一定的费用，对吧？这都是变现方式。有人针对电商写了那个龙虾自动上架商品回复客服的脚本，然后这一份脚本卖99，你看这也是赚钱的方式。那还有第三种赚钱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用 AI 自动化操作来实现赚钱。那这一类需要结合自身的行业场景，比如说做电商的用这个 Open Cloud 自动上架商品啊，回复客户的咨询，统计订单数据，这个就可以省去人工客服和运营的部分精力，能够多花时间在选品上，在优化店铺上，对吧？还有做自媒体的，你用这个 Open Cloud 自动的去撰写文案，编辑视频，发布作品，提高更新频率，吸引更多粉丝，然后呢通过广告啊，带货呀，变现，这都是一种赚钱的方式。但是这三种你得看你能不能做，会不会做。所以这就是接下来我要强调的，就是目前 90% 跟风养龙虾的人安装之后根本就不会使用，更别说赚钱了。那大家之所以盲目跟风，大多呢是怕错过所谓的风口，抱着万一能赚钱的心态去跟风操作或者说安装什么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它的一个使用方法，也没有结合自身的需求和能力，最后只能浪费时间跟精力啊，甚至轻信别人说你弄吧，你弄可以高收益，我来教你怎么做，哎，结果被别人把钱给骗走了。所以说啊，我觉得普通人没有必要跟风去养龙虾，可能我们真的用不上。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感兴趣，那就先体验，不要去想着赚钱什么的。你只是好奇的话，那咱就试试它能不能帮自己节省时间，提高工作生活效率，对吧？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你可以教他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说帮你批量整理文件，自动填写表格，这些这个肯定没问题。但是你不要一上来就抱着说我要靠他日入几百，日入上千，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那完全是出于投机炒作，可能最后很有大概率的得不偿失的这种事情发生。另外呢，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养龙虾是存在风险的，因为它能自主操作你的电脑，具有较高的操作权限。如果说你给它开放了过多权限啊，或者说你是从那种非官方渠道下载的插件脚本，很有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工作机密，甚至误删重要文件，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所以呢，大家在体验和使用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最小权限原则，你不要随便授权，也不要从那个非官方渠道去下载东西。好，最后做一个总结是什么呢？就是 Open Cloud 养龙虾本质上呢就是一个能自主操作电脑的 AI 智能体，核心价值就是帮我们节省时间，减少重复劳动，提升工作和生活效率。少数人确实是赚到了钱，但是那是建立在有技术有经验能结合自身场景的基础上，而绝大多数盲目跟风的人最终只能沦为陪跑。所以说普通人对待这个养龙虾一定要保持理性，好奇可以，体验可以，但不要盲目跟风，不要轻信赚钱的这种谎言。如果有人跟你说随便养养日入几千，多留个心眼啊，大概率是骗局。好，北京时间的17:45，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来咨询啊，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把你想说的话，想咨询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我都是可以看到的。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群啊。想进什么群，前提是你用这个品牌的手机才可以。那进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把你不是发问题了，关注之后呢是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这样的话你会收到一段提示，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尤长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在孤单的琴房或大雪的操场，在夜深在黑暗中做梦，你抓一枚萤火就像做太阳，在人海光着脚追风，在角落温柔舔着伤口，你决定了前来遇见我。那个你呀，要做会发光的大人啊，别怕别怕别怕，勇敢的长大。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天气逐渐回暖了，但是气温不稳定，所以这个时候最适合穿的就是冲锋衣。因为冲锋衣本身的特性就是抵御寒风保暖，同时呢防水防污耐磨，另外还有可拆卸摇粒绒内胆，所以说是极多功能于一体的。咱们家里面必须得备一件冲锋衣啊，多个季节都可以穿上。而且冲锋衣呢本身就是兼具休闲与时尚，穿着很舒服，另外呢还很有版型，拍出照片也特别好看。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高档户外品牌 Jeep 旗下的爆款三合一户外冲锋衣，这个是含可拆卸内胆的，而且不管您是男生还是女生，多款颜色，男女同款。咱们颜色呢有黑色、浅绿色、嫩粉色，还有象牙白。尺码的话呢从95斤到200斤，也就是 XS 到 3XL 都有。那这次在咱们极广优品商城是一个特惠价格169元，真的特别便宜。因为在商场里面的话，一件大品牌三合一冲锋衣怎么也得大几百甚至上千块，而极广优品商城只要169元，所以大家要偏手速了啊，不管是给自己还是给家人都可以买上一件，好穿百搭又时尚。库存有限，如果想买的话，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冲锋衣。首先呢 Jeep 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这是一个拥有70多年历史的服装品牌，属于高档户外休闲服饰。然后呢这款冲锋衣有这么几个特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透气，它选用的是透气科技面料，微米级别的网格孔，大大提高透气效率。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防水，因为它采用了仿荷叶聚水聚乌黑科技，这样的话我们的衣服表面就可以做到像荷花的叶子一样滴水不沾，而且能够阻挡小风雨。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抗风，首先这个布料是非常抗风的，另外呢就是它的魔术贴袖口设计能够贴合我们的手腕，防止寒风从这个地方窜入，还有就是加大可调节防风帽绳的设计能够贴合我们的脸部，阻挡寒风，御寒保暖。那么第四个特点呢就是耐磨，外壳采用的是防风防刮面料，耐磨抗撕裂，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那么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冲锋衣的四个特点，也算是四个优点。再来说一下款式，它呢是双层可拆卸的设计，里面一层是摇粒绒内胆，特别的轻薄柔软，如果说单穿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保暖单品，而外层的话就是抗风防水，这样里外配合做到内外双护。如果说哪一天你想单穿的话，比如说我单穿里边这一件，我单穿外面这一件都是没问题的啊。一件衣服有三种穿法。那么颜色的话呢，刚才也提到了有黑色、浅绿色、嫩粉色，还有象牙白。尺码的话呢也非常的齐全，而且男女同款，大家可以随意选择。就是这样一件大牌冲锋衣，男士上身利落有型，女士穿上大方精神显气质。现在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一件呢只需要169元，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购，错过这样的价格就不再有了。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外出游玩都可以穿，我们可以给自己、给父母、给孩子、给家人都带上一件。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心仪的商品。那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乡野柔情说，现在 3.5 毫米插孔的手机还有生产吗？有，但是会越来越少。你看就是这两年大家能够看到的还有 3.5 毫米的耳机的，基本上就是中低端的可能会有一些，再有就是侧重游戏的机型可能还保留这个耳机插孔，但是越来越少了啊。还有朋友问到外出旅游有什么推荐的 APP 吗？16番旅行、点点和片场都可以。片场是属于比较特殊的，它是可以告诉我们你想去的这个城市有没有曾经哪些个电影在这个地方取过景拍摄过，它是告诉我们这个方向的，所以它的名字叫片场嘛。而点点呢就是属于一个 AI 的自助软件，你想去什么地方你可以直接在这个软件里面来问他，比如说石家庄一日游、北京两日游这些，他会给你一些推荐，包括吃的玩的住的什么的都会给你推荐。另外就是16番旅行是可以给你生成一个路线，这个路线比如说第一天你要怎么走，然后在地图上可以详细显示这个路线有没有回头路之类的，看上去更加的直观醒目。 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虽然节目时间不再能够解答了，但是在后台的留言基本上我也都会回复，再有就是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回复我的名字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这样的话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五点钟再会。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如果有一天。
现在也只能欣赏唯一的合照一张，但忘了的是那个街角想念的是当时